哎，弟兄姐妹平安。我也第一次来你们当中。刚才那个杨传道叫我介绍一下，拉近一下关系。我也是大陆人。2003年我去到蒙特利尔，直接在那边登陆。然后呢，2004年我觉知了，2005年我受的是复活节。明年快有信主10年了。我零五年受洗，2006、2007挣扎了一下，没不想去。然后2008年，大概2007年问了一下，实在是为那个神的感动好长好长。然后呢，我到2007年做了几个祷告，问了一下神，然后我就去，实在不行就上神学院去了。在蒙特利尔那个麦迪尔神学院，所以2011年我毕业了。到2012年的时候，这边这个陈南堂埃德蒙的呢，他给我联系。2012年复活节的时候，大概6月份他叫我过来面试，到2012年10月份我再过来面试。然后确认了，到2013年的3月底我过来的，去年我过来的，今年当时的1年半了。我在那个陈南堂国语堂，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那个 Melbourne Community Center 那个地方，我们现在教会人也不是很多，我每天今天大概每天的人也是六十几个人。在侧的跟刚才杨传道说的，大概有100个人左右，长的，当然再小孩就140-150个人，不是他们不缠到我们到处旅游，我们英文堂的他们也去，孩子他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地方多了他的口味就多。这个家长说我孩子要学英语的圣经，那个家长说我孩子要学中文的圣经，我说你们随便吧，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对，我是一直在陈南堂那边施工，是宣道会的。我跟你们杨传道呢也认识，我们一直在每个月有一次那个埃德蒙顿的那个华人传道的例会，所以我们一直也就很早就认识了，还不错。你们这个弟兄姐妹那个精神呢很饱满，刚才看你们那个唱歌，比我们那么人还比你们多一点，可是他们的，我觉得你们应该嗨起来唱歌，他们不是很敢。他这不对，我看你们基金是基金会吧，基金会有特点，你们的歌呀，我从蒙特利尔跑到这里，你们唱歌的人都很有精神头，那个行光的也很有精神。我跑到你们那个国语基金会吧，安德玛有一帮高手在那里，我说你们那个基金会有个传统，唱歌都搞得很好，很羡慕你们这个。那今天给你们讲一个呢，就是那个瞎眼的侍奉。刚才你们唱的那个歌都很好，什么恩典之路是吧，还有那个第一首是什么，奇异恩典，都是恩典。其实今天呢就是给你们讲那个保罗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他接受耶稣的恩典，他是很惨的一个人，知道吧。今天讲那个转折点，他今天我们在是这个吗，对，放在那个叶子的一点，往下再往下 OK。 这一张叶子呢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埃德蒙顿这几天秋天到了，你们的路上喜欢拍照的很漂亮啊，非常漂亮。他们说原来埃德蒙顿这么美，其实呢我们常常的原因是什么呢，世界还是那个世界，所以我们心有时候丑有时候美，我们心一美世界就美，心一丑世界就什么都丑，什么都看不顺眼。心情好，我说你看那世界到处都是美的，人也美，树也美，花也美。心情也不好，哎呀哪里都那么牢骚满天。我说这个树叶呢很漂亮的，告诉你一件什么，就是我们通过这一个树叶从树上飘飘渺渺的下来了，我们就知道什么来了，就是那个秋天要来了。来呀，就是说秋天要来了。 就是通过这个树叶呢，一张树叶呢，就知道那个一个树叶，我们知道秋天来了。耶稣呢，他当年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边说的那个时候呢，他说西边起了云彩，你们就知道什么要下雨了。所以人会通过一些事情会看到另外一些事情。因为为什么他西边起了云彩呢？以色列的西边是什么？地中海。所以你看那个，如果你看旧约所写的以利亚，他就给他求雨的时候，看到西边一片一片小云彩起来了，从西边起来的。以色列有习惯，西边起了云彩，你们就知道要下雨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树叶，秋天来了。这是一幅画，一个小女孩弄了一个叶子。这是呢，叶加木，你看到了，我跟你讲讲它的来历。我们先，哎，不用。然后呢，它这个叶障目呢，我们现在的人呐、我现在我们前一天那个微信上有一篇一些小的那个大家老师在上面 public 一些东西，我们现在的学的成语啊，跟古代啊都有一些偏差，演变的变过来了。这个叶障目呢是个什么故事呢？从前有一个书呆子。那故事叫楚国人，我们也不管他楚国是越国的，他家里也比较穷。他一天在那个书上呢，看了一个书上看了一个故事，他说的那个螳螂捕蝉啊，那个螳螂躲在那棵叶子啊，螳螂躲在叶子底下去捕蝉的，躲起来。他说那个叶子能干啥呢？能隐身。那个叶子能隐身，这个书呆子很聪明。他说那个叶子能隐身，可高兴了。他一天他就去那个院子里，终于去观察那个螳螂躲在那个树上，他看到那棵叶子了，他盯住它，很高兴，一着急去摘那个叶子能干啥呢？没搞住，叶子掉地上。人家院子都是叶子对吧？他就不知道哪个叶子是哪一张呢，对吧？也很聪明，这个树呆子，他把那树叶全扫完了，搬回家去。晚上的时候，他那个老婆呢，在那做针线活，他闲着没事干，好了，他就开始了，拿那个叶子遮住自己的眼睛，问他老婆，他说看见了吗？那傻瓜他看不见，对不对？你遮住你的眼睛，我看不见吗？他老婆说看见了，他又拿那个叶子。看见了吗？他老婆说看见了。你挡不住，问上你十次八次知道吧。他最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拿了一个叶子，看见了吗？他老婆烦了，看不见了。谢谢他那个老他那个实在是可高兴了，我终于找到我刚才掉的这片叶子了知道吗？那片叶子可以隐身。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拿着这片叶子呢，就去那个书店干啥知道吗？这个笨蛋哪里抱一背书，这小偷嘛，你还得勾勾缩缩一点对吧？就是要遮掩一点。他拿着书大摇大摆的遮着自己的眼睛就出来了，这么笨的人。然后那个书店老板说，这个人偷书也不遮掩哈，他以为他看不见，人家就看不见了，人家把他逮到县官，县官一问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把他放了。没他的事情，你这么傻的人，你审他干啥呢？对吧？这叫叶障目。所以看我的现在的呢，现在我毛泽东同志呢，那个叫什么？他发生了，把这个故事改了，我们现在就变了。叶障目不见泰山，我这是我的眼睛，我看不出泰山是吧？叶子给人挡住人。我们以前是遮住自己看不见自己，他现在是我们现在意识倒过来了，遮住我看不见别的对吧？所以成语就是这么倒过来的。我说这个不，这两个一个是叶知秋和叶障目，什么意思呢？同样一片叶子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东西是吧，也可以遮透一些东西。世界上的东西就这个样，你可以通过一个东西看穿它，也可以这个东西也可以把我们挡住我们的视线。 好嘞。OK， 你们一次一次来跳一下 ，click， 好。这个呢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世界，对吧？这个照片是哪里拍的？啊，应该是月球，这个照片很贵的，是吧？从月球看地球，这个照片非常贵的。同样是这个神造的一个世界，很美丽的，你看这多美。然后呢，我们就跟那个书店一样，有的人能看见神。诸天书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跟大卫写的。这个什么意思呢？整个神创造这个世界是干啥的？不是为我们吃喝玩乐的。整个世界是神的荣耀，就是荣耀他自己的。我们人很觉得听我这个话你不舒服是吧？那你拿这个世界荣耀荣耀自己看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傻瓜了，是不是？多好的呀！因为这个世界荣耀自己，他就惨了。人不服，不服也不行。这个世界是荣耀神的，不是荣耀人的。人是来干啥的？人也是来荣耀神的，没有别的。世界就是神的荣耀，别的荣耀没有的。所以那个罗马那个有一个皇帝什么什么说亚历山大什么这么走的，死在棺材里穿着手走的吧？他那么伟大，不行的。世界就是神的荣耀，大卫是看出来了，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手段没有什么，就是他的能力。神没有什么手，也没什么段，就是传扬他的能力。所以说呢，神造这个世界，彰显是他的荣耀和他的大能。人，我们中国人那个什么毛泽东说人定胜天是吧？结果他自己躺在那里去了，胜不了。不要指望这些事情。看保罗也看到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通过这个世界看到了什么？神的有能和神性。啊，保罗跟大卫一样，有能和神性，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来，对。这个呢，可是有些人就被世界挡了。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最有体会，我们多少人不信主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看到吗？这批人就被那个世界给挡住了。我们从前也这样吧，我们这里没有几个是天生基督徒的吧，都受过那个唯我主义教育很深的，很就我们现在觉得毒害是吧？我以前我们是批什么资本主义的毒草，现在我们批谁的毒草啊？我们不能说社会主义的毒草，是吧？所以说呢，同样一个世界，保罗和大卫看到了神，我们许许多多人却看不过这个世界。只是看到这个世界，看不穿，看不到神。世界神造了这个世界，结果呢，这个世界成了人跟神之间的一个障碍物了。神去我们中国有什么土地爷，什么山神啊，什么海神啊，是吧？都是被造的，有没有我都不知道，问问神的哈。所以说呢，一个世界，同样我们有不同的结论，两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保罗呢，保罗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信不信神啊？以色列人信神，你们知道的。以色列人不信，大部分人不信耶稣是吧？我们来分析分析他们是怎么回事。这是圣经，你看到以色列人呢，有个这个应该是旧约哈，他的圣经啊非常珍贵的，他那个轴就跟那个西藏的那个。佛教那个滚那个有点相似，你看他的圣经，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能去摸那个纸的，知道吗？你要转下面那个轴的。耶稣时代，他们要推那个车出来，他要读经的时候把那个车推出来，你看这个装在车上推出来，就这个样。他有旧约，以色列人有旧约。 旧约呢，你看看我们旧约里面有什么呀？旧约有一般我们大一点旧约就叫律法是吧？小一点我们把摩西五经叫律法书，大一点我们就把旧约叫律法了。这是王下二十一章八节，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这句圣经呢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神和摩西通过摩西传给以色列人律法，如果以色列人呢遵守这个律法，他就不使以色列人挪开他的应许之地。他的应许之地就是那个迦南地，就是现在以色列那块地，他那块地现在还没有完全拿回去，很可怜，是他那个圣殿那一块一半还是那个阿拉伯人给他盖了一点那个园地，他哪没拿回去。以色列人一遵守律法，神就不挪开他们。神挪开他多少次啊？我告诉你，圣经我能记载的有多少次啊？亚述灭过他，后来是谁啊？后来是巴比伦，后来是波斯、埃及，也时不时的来凑一个热闹，也把他们干一干，偷他们的东西，对吧？所以说呢，他们一不听、不守律法的话，神就把他们甩出那个迦南地。什么意思呢？这个律法是他们什么？立国的根本，立国的根基。神说你守住了立法，你就在这个地方，你守不住我就把你扔出去，是吧？神这个意思什么？这就是你的立国的根基。以色列人靠什么？靠立法，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是吧？很好的事情，立法是他们立国的根基。可是这个立法害死了他们。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七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是吧？同样是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你知道这个他是谁吧？耶稣他，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问题是在哪里啊？”这个律法我刚才跟你讲的是以色列人立国的根基。天国的根基是什么？天国的根基是耶稣，是不是？你立以色列的国的根基不是我们立天国的根基，是吧？是天父在十字架上接着耶稣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才是天国的大门打开了，天国从耶稣开始，明白是吧？所以说他地上的国的那个律法挡住了天上那个国的律法。他还看看另外一个错误，律法是天父赐给谁执行的？以色列人，是吧？耶稣是谁？耶稣是神，这帮人挺笨的。我不知道他不承认耶稣是神，他就是对的，因为耶稣是人。可是耶稣是神，他就麻烦了。耶稣说：“我是什么？我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叫谁执行的？叫以色列人，没有叫神去执行安息日的哈。”耶稣说：“我从古到今，我的父一刻也不停，对吧？他停过吗？他不停。所以说呢，律法是天父叫人执行的。”啊，这帮人又反过来把这个律法扣到神上来去了，就犯了天大的错误，是吧？所以呢，我们应该从理论上来说，神是什么？神是无法无天的，是吧？因为他就是法，他就是天。你把你的他自己的法的天放到他身上去一塌糊涂。但是呢，虽然是他是无法无天的，我们也不要没有信心了，好像这个是那个暴力分子啊，那黑社会的头头，无法无天的把我们建起来乱搞。他不是的，神也是爱，是吧？神也不撒谎，神也不欺骗人。神所应许的约，只要我们 有那么大的信心去抓住他，他的约束是对的，是吧？是就是是的，耶稣说的话很简单，是就是是的，没有别的，不要说再多说。所以说呢，神呢，律法不要放到神身上去。所以呢，这个律法呢，以色列人用它是用得很好的，是把立国的根基。可是呢，他把它拿来立天国也不行，也挡住了他不认识耶稣。他把我的地上的用的东西放到儿子身上去，完蛋了。所以他看不见耶稣。他们现在还在这里面转，还没有转出来。但有一部分人转出来了。我们不能说以色列人，蒙特利尔有一个以色列人的基督教会，我一直没有去参观过，全是以色列人。虽然挡住以色列的人呢，看不见耶稣是律法。那我们看看保罗，今天我们的主角是保罗。保罗是不是也是律法呢？是的，律法挡住他的。凡有血气啊，对，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吃罪。保罗走过去了。律法不是没有用的，律法很好，可以帮以色列人立国，律法也可以使人知罪。对，律法的，但是呢，律法不能停在律法，如果只是知道律法使人知罪，以色列就停在那里了。律法一定要透过律法找到耶稣那里去。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律法是在打基础的，如果我们只是停在律法的话，找不到耶稣的，看不到耶稣的，以色列就看不到耶稣。所以呢，保罗呢也是在这里出了问题。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的，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上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教律法的，所以保罗也是律法。我们应该知道他是加玛列的高材生，他是研究律法的高手。我们现在的话，他至少是个博士后吧，是吧？他水平非常高的。他这里说什么意思呢？我是纯正的学律法的，而且是。你对，在这里呢，这是因为他已经信主以后说的话，便雅悯支派的。我先给你提醒一下，这段这节经文，便雅悯支派有一个什么人呢、啊？跟他同名的，扫罗。扫罗是谁？大卫前面那个皇帝。我是便雅悯支派的，耶稣是哪个支派出身的？大卫。扫罗，你看到吗？他这个扫罗就追到那个扫罗去了。他说这个是保罗已经信耶稣以后，保罗叫扫罗，但是旧约有个扫罗。所以呢，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我是扫罗那个支派的，我现在都信了耶稣了。但当年两人也是打得一塌糊涂，扫罗跟大卫，是吧？所以我是以色列人，而且是法利赛的，对律法是很好的。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意义上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说律法说的非常好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律法是很好的，律法可以帮助以色列人立国，律法也可以使人知罪，停在这里什么都不是，没有耶稣什么都不是，对吧？这些东西都一定要找到耶稣那里去。所以呢，他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是当作有损的。这个话不要读半句，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不要把那个因基督都给它去掉。你不是说我先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都当作有损的，不对的。律法还是有用的，对不对？律法叫人知罪这个功能我们一定不能丢。但是呢，因为基督我才当作有损的，因为我现在要抓耶稣了，我通过了那个律法了，我已经到耶稣了。我不能说小学是有损的，我读了大学了， 小学是有益的，是不是？以后他们也有个说法，我读小学是有益的，但是我不能停在小学，我要去读大学。所以呢，保罗呢也是很好的律法高手，他也知道律法是干什么的，而且他是很热心的，是逼迫教会的，他告诉我们逼迫教会的。所以说呢，他看不到耶稣，就这么一个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你们看到你们奇迹恩典啊，恩典之路啊，耶稣给他了，我们也可以求这个恩典。我不知道保罗有没有求，我看保罗没有求，好像耶稣直接就给他了。没有，圣经里没有写保罗去祷告一下，耶稣啊，求你开我的眼，从来没有。好像就今天经文的开始，保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找着信奉的道理，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保罗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威胁他们去见大祭司。耶稣是谁杀的？罗马人啊，不是大祭司。大祭司干了啥？怂恿那些犹太人，叫那个比拉多把那个耶稣杀了。所以呢，他就是把这些信基督的人抓去见大祭司，关起来，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找着信奉在道里，无论男女，就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我们身为就他这个角色的现在是谁啊？应该是官是吧？他是很有能力的。你说你能到政法委书记拿一个文，随便拿个文书的人水平是很高的，所以他当时的级别还是很高的。你能随便到大祭司拿一个文书到我去抓谁吗？是吧？所以说大祭司很信任他，他的立法学得好，而且呢，他还这个人还很热心，保罗很热心去侍奉那个大祭司。这么他很热情的，我们说到下一个地方大概就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呢，他不是这个今天这个九章《使徒行传》九章一节呢，他才是威吓这个基督徒的。在前面我们再回忆一下啊，哎，就这个，这个 ，OK， next， 再 next。这是《使徒行传》第七章，这是使提反被杀的时候，扫罗在干什么？众人听见这话就接近恼怒，向使提反咬牙切齿。使提反去给他们祷告，他们还恨得要命，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这个扫罗就是保罗，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是这个是史蒂凡说的话，说了这话就对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当然是《使徒行传》那个作者自己的评语。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就说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很出名的迫害基督徒的人了。这是路加写的，路加写的，你们看呢？这个保罗后来是他自己说的话。《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节的，变成你的见证人使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这是他自己说的哟，他自己喜欢迫害基督徒，又看受害死他的人的衣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监斩官去杀人的呢，去打那个使提反的行人，把衣裳脱了放在他面前，不知道这是什么风俗。所以呢，他很早就开始迫害基督徒的，到今天还是在迫害。他从耶路撒冷要跑到那个北面，大马色在哪里啊？在叙利亚那一带，跑到北面去抓人，抓的抓远了啊！耶路撒冷可能被他抓光了，他抓不到了，没了。所以呢 ，OK， 那扫罗就行路，将到大马色，后来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今天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我们弟兄姐妹应该知道，这个说这个话的“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耶稣说的，复活后的耶稣。保罗说什么？他说：“主啊，你是谁？”这段经文呢、啊，我开始读的时候也是把我搞得一塌糊涂。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们基督徒原意把那个主啊是想的谁啊？耶稣是吧？耶稣吧，你是谁？是这样吗？我一天都不懂。主啊，你是谁？这不神经病啊！你不说了我是耶稣，你说我是谁？不是的，主啊，你是谁？你要知道以色列人有一个习惯，以色列人对一个客人啊，他都称什么知道吗？主，就是我们中国人什么意思啊？老先生。你知道他有这个习惯，旧约里就知道了，他对那个尊敬你，他为了尊敬你的啊主啊，是这个意思。不要把他那个主啊跟耶稣那个主混了，所以汉语翻译就出了问题。如果是英语的话，用英语的主啊，那种主是不会大写的，可能也有时候会大写的，不知道他怎么搞。所以这个主啊是先生，你是谁啊？保罗还是很尊敬人的，有那个旧约那个以色列的那个特点。主说我就是你是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得有人告诉你。这个耶稣很好玩的，他知道保罗错了。你看过他骂他了没有？没有训他是吧？很和蔼的。我们现在家长，我告诉你，从这一节经文你学一点，做家长的学一点教育方法。我们孩子错了，我们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这个笨蛋，还是说你是个傻瓜，是吧？主给我们教育人的方法不一样，我们不要告诉我们孩子，你这个笨蛋，你这个傻瓜，你错了。耶稣直接就告诉他，你去做什么，是吧？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看耶稣处理的方法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学一学，不要一上来毛毛火，我也常毛火，他骂骂我的，别爱人别骂，什么搞的，把这个事搞得那么糟，对吗？耶稣没有干那个事。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这个扫罗是来抓人的，他是国安，他是警察，很丢人的。结果没有到大马色，自己呢像一个瞎子一样跟领着进了大马色，这是很丢人的事情。我叫你去试，我说你没这种感觉，我想一下很丢人的，我是耀武扬威的人，抓着人去耶路撒冷，结果我被人家牵着眼睛接了，牵着手瞎着眼睛进了耶路撒冷。这是耶稣要改变保罗的这个两面，啪碰撞了一下。刚才这里有三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就是那个忽然从天上发光，是吧？这是一个神迹。然后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声音是一个神迹，光和声音。第三个神迹是什么？保罗睁开眼睛看不见了，是吧？一下耶稣用三个神迹就把那个保罗给罩住了，动都动不了。所以人，我们说人定胜天呐、啊。这个时候就要试一试，大家保罗这个时候谦卑下来了。为什么知道他谦卑下来了？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他把那个以色列有个旧约里他有个习惯，做错了事的时候他干啥？进食。他把那个进食给你翻多了，也不吃也不喝，就两个字，进食。他进食三天，三日不能看见，在那里悔改，在那躲在角落里，主啊对不起我错了。所以他这个人很好，三个神迹一下去他就转过来了，他就悔改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求这种恩典吗？所以我们已经进来了，不像保罗当年还在外面。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纳尼亚， 就在异象中对他说：“亚纳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这个主可就是主了，这个主不是那个客气的那个主，这个主是耶稣。为什么知道吗？因为这个亚纳尼亚是谁啊？是门徒。这个时候他说的主啊，就是耶稣。主啊，我在这里。这个亚纳尼亚非常顺服的，他说：“亚纳尼亚，主啊，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注意哈，主在异象中，这已经不是现实了，已经进入异象了。主在异象中对亚纳尼亚说：“不是保罗瞎的眼，在路上。”主对保罗说：“他已经进入异象了。”亚纳尼亚，主对他说：“亚纳尼亚。”他说：“亚纳尼亚，就是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这在异象中的。他正祷告，异象中他又有了异象，他看见了那个，他叫亚纳尼亚，我现在是在异象中，主对亚纳尼亚说：“你去直接找扫罗去，是吧？”所以主就是这么厉害，他在异象中又看见那个扫罗正在祷告，那个主跟亚纳尼亚说话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他要叫他去直接，是吧？可是他在异象中又看到那个异象，他真祷告，是祷保罗真祷告，又看到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是他自己名叫亚纳尼亚，进来安守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说两个异象，异象中的异象。你们现在，我们现在用电脑知道吗？ video 放一个，哈奇，这边放一个，这边放一个，是吧？我们现在能做到这个事，耶稣啥都不用，厉害吗？我是在异象中跟亚纳尼亚说，我异象中要叫你看另外一个异象。主耶稣厉害吧？我不用什么电脑，你们那么复杂，那么 internet 那么多，我就不用一遍一遍一下午就看见两个异象。所以呢，他们叫亚纳，又看见一个人叫亚纳尼亚给保罗安守，叫他能看见。什么时候能看见呢？等一会儿才能看见的。所以这是异象。亚纳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祭司长自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们的人。”恶名昭著的保罗他是知道的。我不相信亚纳尼亚可能见过保罗，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我不信。主对亚纳尼亚说：“你只管去。”主也没有训亚纳尼亚：“你只管去。”这个主耶稣就是耶稣，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你只管去，多好啊！然后呢，就去了。对，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个时候主把扫罗以后一生要做的事情告诉亚纳尼亚了，他要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亚纳尼亚很听话，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摊在扫罗身上说：“扫罗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们看见，又被圣灵充满。”这个经文我们学点什么呢？亚纳尼亚圣经里只在这个地方出现，以后他再也没有，前面也没有，就这个地方。一个没有名气的人，也没有写他是长老，也没有写他什么门徒，什么都不是，是吧？一个普普通通的门徒。我不知道保罗以后他做了一辈子事以后，你看他写书里面没有写亚纳尼亚吧？他写了很多圣经嘛，他记得几个人是谁啊？提多是吧？提摩太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的儿子是他的属灵的儿子。他写了那么多，你没有看他提亚纳尼亚的，亚纳尼亚早被他忘掉了，可能。所以说，一个很没有起眼的人，神就用他打开扫罗的眼睛。什么启示呢？我们任何一个普通的人，只要我们愿意交给主，他就可以用我们做大使，是吧？亚纳尼亚根本就显不了神迹，可是主说你去他就去了。有的时候呢，主叫我们去的往往是我们不愿意去的， 有可能是能力问题，是吧？这个事是我不能干的，你千万别叫我去。如果主叫我去，我还是顺服一下，你看看会不会发生神迹。我有时候有这种心理，主啊，这个事是我干的，去就去吧，反正有你在，不行有你来，我管得着。所以有这个心态，我们侍奉就好多了。我来这里也很痛苦的，因为我是刚毕业对吧？他们那个会堂不小，是吧？刚刚起来一个堂叫我去，我也去十五年我去了吧，去就去吧，反正去了就是去了，对吧？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叫我们放开主才有机会。我们抓在手里的话，主是没有机会的。开去了，找到了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是吧？亚拿尼亚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让保罗从一个来那个180度的179度半的大转弯。所以我们有些事呢，不要千万不要轻看自己。其实呢，就让我们反过来想。以前呢，我一个弟兄问我，他去外面那个传福音，他告诉人家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我总是觉得自己无能，我把人带不到教会来。我说你这个话说得很谦卑，其实你是很骄傲。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这么听啊，你看我带不到弟兄姐妹到教会来，带来了他也走，我实在是没办法。我说反过来说，如果有一个弟兄姐妹是你带到了教会，并且留了下来，而且信的主做得很好，你就有能力了，是不是？是不是？所以我说你这个谦卑其实是很骄傲。我实在是无能，我办不了事。我说你办事呢，就是你有能啊，是不是？我不是有人说话呀，挡不住自己心里想什么。告诉你啊，其实我心里那个罪就在那里。我实在是谦卑，我实在是无能，我办不了。我说成了就是你办不了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做，交出去，不要去想这个事是我有能我没能，对吧？神叫你做就做。如果你觉得我不能，其实你觉得你能。知道吧？因为你定在能不能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个有能的时候。我们呢这一段呢，今天我们刚讲了那么多，从一张叶子到可以挡住人，也可以挡不住人。从一个事件，有大卫和扫罗，他们能看见神；有一部分人，还有我们相当一部分人。就被世界给挡住了，也看不见神。以色列人呢，跟这个时候的扫罗一样，因为律法，哎呀，他们守律法守得非常高兴，可以自己努力，可以达到什么样？人是这样的，希望我能，不是我不能，而是神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人做事就好办一些了，是神能，不是我能，这样的话你做事也放松了。成不成？我们有一句话中国人是对的，成不成咱们在成事在天，对吧？但是那前一句是错的，谋事在人是不大对。那句话关于怎么改过来呢？做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要说谋事，谋事是谁啊？耶稣，你不要去谋的，你一谋那个耶稣就没有用了。亚当尼亚一谋，神啊，那个保罗是杀人的，杀基督徒的我不去，对吧？耶稣说你去就是了。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把那句话改过来，做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是耶稣啊，不要把我们那个天放进去了。所以保罗瞎眼的侍奉呢，就什么意思？他以前一直拿着律法挡住他的眼睛，算是瞎眼的侍奉。我今天给大家一点劝勉，我们已经信主了，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侍奉是不是没有力量，是吧？有时候奉献呢，我是不是很甘心情愿的？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十一奉献， 我们是不是能愿意很热心的去做呢？我们有没有想一下，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呢，有原因的，我也分析一下，看我们是不是这些东西。以色列人晓得的律法，我们每个人心中有我们自己的律法，可是我们这些移民过来的人呢，也差不多八九不离十，也就是这些律法。房子啊，车子，儿子，是吧？工资，我给你数一下，你差不多跑不出去的。别以为我们中国人好像一些博士硕士都出来了，都没跑出这一圈，就是这些律法套住我们的。孩子要上什么好大学？礼拜天孩子不来教会的，去哪呢？送到什么学习班？我以前也有一点点，很快我就没了。我说我们是移民，民是你自己也移过来了，我们把什么也移过来了，把那些习俗全都移过来了。在国内叫我们的孩子学跳舞啊，学下棋啊，学外语啊，外语变成了什么？外语变成国语了，是吧？我们移了人呢，还是没变。所以你们来到教会是很有福气的，有机会移了人，还有机会移了神的国，是吧？保罗呢，因为律法挡住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些东西挡住我们的眼睛。你们已经有福气了，你们已经看到了天国了，你们已经穿过这个，这些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蒙住你的眼，你已经穿过去了。我们虽然已经穿过去，我们看到了主了，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力度还是不够，还需要大一点，放手一点，从我们那些房子呀、车子啊、儿子里面多放一点。其实神给我们挺好的，神要多少？十、九十的，叫我们自己去花费。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把那十给神的话，你在花谁的钱啊？我们在花神的钱。我们不把这10%的时间交给教会，你在用神的时间，是不是？所以我们无论精力啊、时间啊、经济啊，从我们这90%里面要划出去，不是我的，拿了就是偷。我告诉你，如果这个词不好听的话，你得将就的听一听，是这样的。不过我告诉你点信心，我也不是说一时半时我也就能做到10%的，也我们每个人都要花一段时间。因为比如说你的工资，你两个人一个月是5000的话，你要奉献500，对吧？这一写下去，你觉得挺大，好像除了房租 mortgage 这个就是 second 的，没关系，你尽管放出去，你看神会不会敞开天上的天窗给你祝福。试一试，你什么都不缺，你比原来心里还活得痛畅。我告诉你，人呐，把这10%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你不知道，其实呢，你很难受。我告诉你，付完那10%，你心里透亮的要命，行不行？然后你的信心会涨的。神并不要这10%，神要我们奉献，其实有，他叫我们干啥？提高我们的信心。这10%你掏出去了，就是给神了，不仅仅是说你奉献了10%。我告诉你，你的信心会涨一大截的，你的生活就轻松了。也就是说，你正儿八经这个时候你是依靠神了，你不是依靠自己， 抠抠搜搜的把神那些东西一点点拿到口袋里。所以说呢，那样的话就提高我们的信心。当你自己把真正的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你眼睛那些看不见的全部遮住，我们眼睛全部给它脱掉了，那个时候你活得轻松的多多了。是，我以后常以前常常鼓励我自己，我的儿子，我儿子在蒙特利尔一个人，19岁、18岁，我去年过来的时候是才，我走的时候他还不到18岁，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跟我走，不跟我走，你几个月以后就是18了，你可以开账户了，信用卡全部可以自己搞，我就把它放在那里了。我也是很担心的。后来你就想一想，如果神看住的话，我有用吗？是吧？我们拼命的给神在那里争，如果神不给我们看住的话，我们能看得住自己吗？所以通过这些东西呢，我们把自己的那些遮盖自己眼睛那些我们自己的律法呢放开，自己好好清理一下，我们信心长了，比我们口袋里长那个生活会好受得多。不信你去试一试，是信心长得舒服还是钱长得舒服？有没有人试过？好了，我们给弟兄姐妹，愿主托了我们的心灵一下子是有亮了，让我们能委身自主。这个话不是假的。好了，我们做个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来敬拜你，让我们有一定的时间来分享你的话语。天父，我们在这个西南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里住着非常多的华人，他们需要你的福音。我们也求你借着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这里已经开始了这个福音施工，也求你祝福他们，也通过他们的见证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的殿中来归向你。天父啊，也求你加强他们的信心，但他在这里能一心一意的仰望你来侍奉你。天父，我们就把他们恭恭敬敬地交托给你，求你带领他们前面的路，求你完完全全地把你的恩典都交给他们，使他们的心里非常透亮，没有任何的黑暗，照亮他们，照亮他们的心，打开他们的眼睛，也照亮他们前面的路。求你祝福，我们的祷告，主耶稣，阿门。